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大家兔年快乐啊！刚才听到诗班的歌声很美啊，而且这个歌声特别是我们华人来听，像是从我们心里流出来的。大家知道就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在爱中建造主的门徒，那从分题当中呢，我们也讲得很清楚，怎么来从爱中建造主的门徒呢？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话当中，在神的道上来建造属神的门徒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也是特别是在主日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继续的来讲主的道。撒母耳记可能大家已经隔了好久了，所以我们要稍微回顾一下这个撒母耳记这本书，是以色列联合王国的一段历史，它以这段历史为平台，像一个很大的舞台，在舞台上讲述撒母耳、扫罗和大卫三个家族的故事。撒母耳是先知和祭司，也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士师，神仙指示他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，后来扫罗个人野心膨胀，人一当王就不一样了，他厌弃耶和华，神呢暗暗地把他给废了，让撒母耳另高一个王，高的是谁呢？就是大卫。大卫这王很有福气的，而且是很被神看重的，他一共三次受膏，在撒母耳记上呢是讲到了他的第一次受膏。他第一次受膏的时候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十几岁，大概十七八岁的牧童。受膏以后呢，他是储君，他不是真的是那个王，他是储君，仍然回到田野去放羊。但是那个时候的大卫啊，大家想一想，那时候的大卫啊，实在是年轻俊美，文武双全。旧约圣经诗篇一共有150篇，其中有73篇写的明明白白的是作者是大卫，可能还有更多。他真的是能写，有文采，他不仅能写，而且善于弹琴。每当扫罗王心情烦乱的时候，大卫呢就抚琴而弹，他就舒畅了。不仅如此，大卫还是一个勇敢的战士，好像这个人没什么缺点，你就读他前面一些事情哈。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，为了保护羊群曾经打死过狮子和熊，十几岁的孩子啊。他还有一首叫击弦甩石的绝技，好像叫我们这年纪大一点的看过水浒传的啊，水浒传里有一个叫墨雨剑张青，专门扔石头打人的那个，有点跟他有点像。那个张青啊，虽然打得准，但是他的力道和速度都远不及大卫。你看那个水浒传里讲张青扔石头给人打一个包，打个包流点血，但是大卫用击弦加速把那个石头甩出去的时候，可以打破敌人的头颅，可以钻进额内一击毙命。在第17章中，大卫用这个绝技就击杀了挑战以色列军队40天之久无人能敌的非利士人巨人歌利亚，他扭转了战局，立下了大功。我讲这些回忆就是让大家把过去的基础再捡起来啊。大卫立功之后呢，他的状况一度是很不错的。你看王子约拿丹跟他结盟做兄弟，扫罗王呢提升他千夫长做将军，公主呢米甲呢爱他嫁给他做妻子，多好的多光明的前途。可是谁想到众妇女一句帮倒忙的话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宋慈帮了倒忙了。妒火中烧的扫罗变成了一个丧失理智和心智的人。这个18章第9节说，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，从 第十九章开始，扫罗就定义要杀大卫。他先派人去抄大卫的家。大卫呢，因为妻子还是很机敏，米甲，就帮助他逃走了。大卫逃走了以后呢，就跑到拉玛找自己的导师，他的导师就是撒母耳。这个时候扫罗接连派了三批特工去抓捕大卫，都没抓成。最后倒是第四次呢，扫罗自己去了，这些人太笨抓不到，他自己去了。结果呢，他去了以后被神给修理了，神的灵管教他。结果扫罗就在拉玛的拿约妄行失态，脱了衣服一昼一夜露体躺卧，出了大仇，这个出了国际洋相了。接下来的情形如何呢？扫罗与大卫追杀和逃脱的故事是后边很长一段章节当中要讲的啊，这个故事才刚刚的开始。这个故事也是我就要从我们今天的读经当中来学习来思想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读第二十章的经文。第二十章的经文很长，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部分。而且呢，我请了，就是我使用了戏剧圣经的录音啊，让大家听它更像一个故事啊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会播放这几段。我播放的时候盼望大家可以轻轻的跟着读，或者呢就是一边听一边阅读啊，不用很大声，但是呢要跟着他走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。
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。大卫从拉玛的拿约逃跑，来到约拿丹那里，对他说：
我做了什么？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？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
约拿丹回答说：
断然不是，你必不至死。我父做事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，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？绝不如此。
大卫又起誓说：
你父亲准知我在你眼前蒙恩，他心里说，不如不叫约拿丹知道，恐怕他愁烦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离死不过一步。
约拿丹对大卫说：
你心里所求的，我必为你成就。
大卫对约拿丹说：
明日是初一，我当与王同席，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，直到第三日晚上。
继续读。
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，你就说大卫切求我，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，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献年祭。你父亲若说好，仆人就平安了。他若发怒，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。求你施恩与仆人，因你在耶和华面前曾与仆人结盟。我若有罪，不如你自己杀我，何必将我交给你父亲呢？
约拿丹说：
断无此事，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，我岂不告诉你呢？
大卫对约拿丹说：
你父亲若用立言回答你，谁来告诉我呢？
约拿丹对大卫说：
你我前往田野去。
二人就往田野去了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经文，我把它叫做口吐怨言的功臣，这功臣是大卫。刚才我们读听这段经文，你眼前大卫是什么形象啊？想一想，这是个什么形象？和我们之前读的，如果你还记得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那个大卫的形象一致吗？其实是很不一致的。你读第十八章、第十九章经文呢，大卫的形象是温雅达理的一个人，是一个很乖的孩子。这个是什么？这算是什么乖宝宝？什么暖男一类的这种样子啊？你看，别人给他发指令，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很温顺的执行，从来不争辩。但是到了第十九章，扫罗已经启动了追杀大卫的计划，大卫的应对呢仍然是很被动的， 二十全章你去数吧，19章24节经文有21节都提到大卫，21节提到大卫，但是整章里边没有一句大卫说的话，提到他他不说话，好像是唯唯诺诺，忍气吞声，逆来顺受。但是刚才我们读的是这个样子吗？很不一样了，大卫变了，大卫也在成长，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第二十章里，大卫有大段的对白，他为自己辩护，对扫罗不满，指明约拿单的盲点，而且他策划对扫罗的测试，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测试来验证扫罗是不是真的想杀我，就是让你能看到，让这个约拿单能看到。从大卫说话的方式当中，我们也能感到他心中充满了不平，有那种无处发泄的怒气。大卫向约拿单抱怨他的父亲，约拿单没错，但是大卫呢抱怨他的父亲扫罗，我只立过功，我从没有犯过错误，凭什么你爹要杀我？他这问题他不去问，他没机会去问扫罗王，他去问他儿子，他说你爹要杀我，这天理何在？约拿单为父亲辩护两次，都是用很激烈的语气来否定这件事。在第二节他说断然不是，他为父亲辩护。第九节他说断无此事，他是为自己辩护。这在原文当中呢，用的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句型的表达，意思就是说绝不那样的，但愿上帝不容此发生。约拿单这样说呀，他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其实在19章的1到7节，他是最早听到扫罗说要杀大卫的人。那个时候约拿单就说了，说你不能杀大卫。他仗义直言反驳自己的父王，警告他若是无缘无故的把大卫给杀了，那你是流的无辜人的血，那你是有罪的。当时扫罗呢听了约拿单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，这是19章6节，他说我必不杀他。扫罗这个人呢言而无信，说必不杀他，后来又要杀他，他是所以神不喜悦他。约拿单呢，但是约拿单这么说呢，他的根据就是说我们家老爹说了必不杀你，所以没这回事儿。他一厢情愿地相信扫罗是一个持守誓言的人，但是大卫不同意。大卫说咱们设一个测试，让约拿单在月朔，就是这个被那个月亮历的第一天，新月初次升起的那天，献祭之后的王宫宴席上，让约拿单为大卫请假。他说他会缺席，他请假。若是扫罗发脾气撂狠话，咱们今天读的经文是怎么说的，用厉言回答，就是撂狠话说，那就证明他对大卫有杀心，这是大卫设的测试啊。那么约拿单呢满口答应大卫的计划，他就像他之前承诺的，他说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，你让我做测试吗，我就测试我这老爹，看他到底是红是白是黑是黄。所以呢我们看到的约拿单是富有正义感，值得信赖的口吐怨言的功臣。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段，从12节到第23节，大家还是这样，你轻轻的跟着这个录音念，这个录音还是念的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在网上就有，大家可以去听，你每天读经的时候你可以读这个，让你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他们的同工前两天在找我，他说到你们教会跟弟兄姐妹们说说，我不算是给他做广告啊，我们在用。
约拿单对大卫说，
愿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证，明日约在这时候或第三日，我探我父亲的意思，若向你有好意，我岂不打发人告诉你吗？我父亲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安地走，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，就是我死后，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。
他向大卫提要求，还有接着听到。
于是约拿单与大卫 佳节目，说：
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。
约拿单因爱大卫，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使他再起誓。约拿单对他说：
明日是初一，你的座位空设，人必理会你不在那里。你等三日，就要速速下去，到你从前浴室所藏的地方，在以色磐石那里等候。我要向磐石旁边射三箭，如同射箭靶一样。我要打发童子说：去把箭找来。我若对童子说：箭在后头，把箭拿来，你就可以回来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必平安无事。我若对童子说：箭在前头，你就要去，因为是耶和华打发你去的。至于你我今日所说的话，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为证，直到永远。
这是第二段，我们看到这个看这个问题的角度，大卫和约拿单，大卫是功臣，约拿单是王子，他们的角度是不一样的。大卫比较悲观，直接看到事情最坏的情形，约拿单呢老觉得事情会往好的方面发展。大卫心里很明白，扫罗肯定要害自己，所以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发誓起誓说我呀离死不过是一步，你得帮助我。然后放话给约拿单，我若有罪，干脆你把我杀了得了。他是一个就是逼约拿单站队，然后呢来帮助他。大卫挑战约拿单，就是说你啊到底要站在哪一边，是我这边还是你父亲那边，做个了断。你看那个时候大卫也不年纪不大，可能20岁上下，他说话够硬的，那边还是这边，没有中间路线。他的回应是什么呢？约拿单与大卫就重申前约，再次结盟。盟约是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特别是用神的名，在神的名之上所结的约。在约拿单跟大卫第一次结盟是在第18章的1-3节，那个时候大卫在战场上打了胜仗，把哥利亚给杀了。那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，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两个人结下了生死之盟。这个盟约在那个地方是两个人的。那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，这个盟约实际上是有一个扩张，盟约在，但是在盟约的根上扩张成什么呢？扩张成两个家族的。约拿单要求大卫在之后，在大卫掌权蒙福之后，要保护他的后代。在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因为在世人的眼里，大卫是个什么人呢？大卫这时候是个绝望无助的落魄之人，但是约拿单他却有这个灵里的敏锐，他跟神有这个关系，他知道神必将国度交在大卫的手中，所以他不但不轻看大卫，反而敬重大卫，把他当作未来的君王来看待。这个会在今天和以后的这几章的讲解当中大家会不断的看到。约拿单真是一位敬畏神的人，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利用着自己手里还有权力，他就落井下石，他就除掉这个跟自己争夺王位的继承王位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者，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成全神的旨意，来把大卫扶持出来。虽然大卫的存在使约拿单不能继承王位，但是他仍然毫无私心的帮助大卫。他考虑到扫罗可能会监视自己，他和大卫以后会很难面对面的沟通。约拿单呢，还以极其缜密的头脑设计出了一套简明的暗语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怎么说的？射箭，箭在后头表示安全，大卫可以回来；箭在前头表示危险，接着逃，往前逃。那我们看这个故事在圣经当中是这样讲述的，大家再继续来听和读。
大卫就去藏在田野，到 初一日，王坐席要吃饭，王照常坐在靠墙的位上，约拿丹侍立，亚尼尔坐在扫罗旁边，大卫的座位空设。
他们这吃饭够乱的。
扫罗没有说什么，他向大卫遇事，偶然不洁，他必定是不洁。初二日，大卫的座位还空设。扫罗问他儿子约拿丹说：“
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、今日没有来吃饭呢？”
约拿丹回答扫罗说：“
大卫切求我容他往伯利恒去。他说：‘求你容我去，因为我家在城里有献祭的事，我长兄吩咐我去。如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容我去见我的弟兄。’”所以大卫没有赴王的席。
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：“
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”
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：“
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”
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，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于是约拿丹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，在这初二日没有吃饭。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，就为大卫愁烦。
我们看到约拿丹这个人的性格的描述非常的丰满啊，他的那个感情深处的想法都表达出来了。这个镜头呢，从田野转向王宫，在月朔的宴席上，大卫的位子是空的。约拿丹按照大卫所设计的缘由，向扫罗解释大卫为什么缺席，他尽量说的温和、委婉、合理。扫罗呢？完全没有理智，丧失理智，愤怒爆发。你看他向亲儿子骂脏话，骂的谁呢？骂他老婆。这人太混了，太混了啊！这个，所以这个他一边骂脏话，一边抡枪要刺死约拿丹，一副丧心病狂的样子。所以这是个大卫设计的测试。大家想想，这个测试的结果是什么？什么结果是什么？妥妥的两道杠。这是冠状病毒啊，他这个不是核酸，他是醋酸，他嫉妒吃醋，他也不是新冠，他是王冠，他关心的是他头上的王冠、王位、权力。扫罗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王位和王位在家族中的承传，他知道耶和华神已经将以色列国与他断绝，而且要将这国赐给比他更好的人，但他不服，他不甘心，他不悔改，反而与神的计划作对，这人好大的胆子，这罪何等的大呀！而这个时候，非常正直的约拿丹也怒了，他的怒是公义之怒，他不惜违抗父命，他见大卫有危险，他就希望尽快的帮他安全转移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